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克里姆林宫星期五1月2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礼拜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时，将会花很多的时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欧洲安全以及俄方要求西方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尽管目前俄乌边境战云密布，俄罗斯十万大军随时可能挥军入侵乌克兰，但普京仍然准备按计划前往北京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由于中俄两国与美欧的关系都已经分别严重恶化，普京和习近平的互动将会成为美国及其盟友观察分析中俄关系未来演变的重要指标。我想这一次的当然会将很多时间花在讨论国际问题上，包括欧洲的战略稳定、向俄国提供安全保证、欧洲安全、俄国与美国及北约的对话以及地区问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以中国政府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为由，决定对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抵制，不派高层官员前往北京，另有很多其他国家则以疫情或者其他的原因婉拒前往北京的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1月28号就俄乌边境的紧张形势表示对乌克兰处境感同身受，他呼吁各方通过和平方式加强对话与协商，理性解决争端。蔡英文总统星期五在台北的总统府召开国安高层会议，讨论乌克兰形势和对因应台海形势的影响等一系列议题。根据总统府会后发布的新闻稿，蔡英文在讲到乌克兰形势时，要求各个相关政府单位在持续密切关注乌克兰形势的同时，要务必确保国家安全，确保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蔡英文仲将乌克兰目前面对的危机与台湾面临的挑战做了比较。台湾长期面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恐吓，对乌克兰的处境感同身受，亦支持各方对维护区域安全所做的努力，呼吁各方透过和平方式加强对话与协商，理性解决争端，共同努力维系区域局势稳定。蔡英文话，蔡英文仲在国安高层会议上下令，由国家安全会议牵头，召集相关单位成立乌克兰情势因应专案小组，持续密切关注乌克兰形势发展以及对台湾国家安全可能产生影响。当地时间星期五1月28号早上6:50左右，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一座大桥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到访的几个钟头之前倒塌。拜登此行正是为了凸显改善美国不断老旧的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当地官员说至少有10个人受伤，目前还不清楚大桥倒塌的原因。白宫声明说，拜登总统已被告知这件事，声明说他将继续自己的行程，并就提供额外的协助事宜与有关官员保持联络。我们的团队与当地的州和地方官员保持住联系，他们继续收集有关倒塌原因的信息。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发出推文说，总统感谢赶赴现场协助当时在桥上揸车的人士，第一响应人员。拜登计划星期五较晚时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发表讲话，这里距离靠近匹兹堡市弗里克公园的那座大桥只有几英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星期五1月28号宣布，总部在美国的两间电信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和威瑞森 Verizon 在和该机构磋商之后，可以启动更多的第五代 5G 发射器。这个月较早时候，这两间电信公司同意推迟启动主要机场附近的新无线服务。在此之前，这两间公司与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进行了几个礼拜的法律交涉。航空公司和监管人员担心 5G 服务会干扰到飞机使用的技术，并造成大量航班被打乱。但是 FAA 在星期五的新闻稿中说，两家公司提供了有关无线发射器位置的更多数据，并对更彻底地研究 5G 的 C 波段信号与飞机仪表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支持。这间联邦航空监管机构说，他们使用了该数据准确测绘了几个 機場周圍 5G 信號有可能干擾到飛機的地段的面積和形狀。經過為期將近兩年半的討價還價，中國政府據稱已經同意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在北京冬季奧運會閉幕之後的今年上半年訪問新疆，而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的一位發言人則強調，訪問必須有實質意義，而且不受監管。南華早報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的消息，率先在星期四1月27日報導說，中國政府已經同意在北京冬季奧運會結束之後的今年上半年接待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訪問新疆，前提是這次訪問應該是友好性質，而且不能夠被稱為調查。北京同時仲要求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不要順從美國的要求，在北京冬季奧運會之前公布一份有關新疆的報告。自從有關新疆大約100万名的維吾爾族人被關押的講法流傳開來，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就一直希望訪問新疆，而該辦公室自2018年9月份以來就一直就此與北京進行談判。人權活動人士星期五1月28日呼籲運動員在本屆冬季奧運會期間發聲譴責在北京舉行的種族屠殺運動會。代表中國異議人士和少數民族維吾爾族和藏人的人權活動人士在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組織的一場網上記者會上，敦促參加冬季奧運會的外國運動員發聲反對中國主辦這次運動會。這次發布會是國際人權團體在最近幾個月以來為抵制北京冬奧會而進行持續努力的最新一次活動。在星期四，全球243個非政府組織呼籲各國政府，無論是不是參加外交抵制，都要利用這次的機會展現出對中國各地人權捍衛者的具體的支持。曾經在中國大陸從事維權活動的滕彪表示，2022年冬季奧運會將作為種族屠殺運動會，為歷史所銘記。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京为了冬季奥运会向华盛顿闹交，2022年美中关系料难有所缓和。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进入最后倒数之际，北京向华盛顿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攻势，突显了在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之下被蒙上种族灭绝阴影的北京冬奥正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困境，亦都令到正谋求第三个任期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面上黯然失色。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连日来中国政府和官方传媒都对美国国务院一项有关允许美国驻中国外交官及其家属授权撤离的内部安排大肆炒作抹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月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经就这件事向美国表达严重的关注和不满，要求美国慎重考虑外交领事人员授权撤离问题。他说，中国目前无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从最安全的地方撤出只会极大增加美国人员感染的风险，美国的决策逻辑令人费解，难以自圆其说。中国官方环球时报的报道说，这个是美国在北京冬奥会之前夕使出的一个阴招，意在制造恐慌情绪，抹黑中国抗疫成效，干扰北京冬季奥运会成功举行。报道引述了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的话说，这个是继去年12月初华盛顿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又一次明确的针对北京冬奥会的杯葛行为。近一日之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再次提到北京冬季奥运会。他对布林肯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停止干扰北京冬季奥运会，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停止打造各种反华压华的小圈子。华盛顿知名的美中关系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國國務院並未下令駐中國使領館的外交官及其家屬撤離，只是出於健康和安全的角度給予他們提供暫時離開的選擇。他說這個當然是美國有權利做的事，美國並沒有下達任何形式的強制疏散令，只是向那些可能擔心由於奧密克戎蔓延導致中國採取非常嚴厲防疫措施的家庭提供一個選項。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星期四1月27日表示，美國敦促中國修改針對美國駐華外交人員的隔離檢測規定。我們長期以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隔離和檢測政策一直都感到憂慮，這些政策與外交特權和豁免權違背。他說，我們提出了我們認為的一系列合理的方案，這些方案與緩解新冠疫情的措施相符，同時與國際外交準則互相一致。普賴斯再次強調，美國駐中國使領館的運作狀態並沒有改變。美國國務院此前在發給傳媒的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說，美國駐華使團運作狀況的任何變化將完全以我們的同事及其家庭成員的健康、安全和保障為大前提。目前還不清楚是否已經有美國外交官或者家屬離開了中國，亦都不清楚美國國務院是否批准了駐華大使館的人員撤離的請求。在距離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僅剩不到10日的時間裏面，北京明顯加強了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出現疫情的北京市豐台區已經進行了三輪的全員核酸檢測，部分小區已經進入準封閉狀態。路透社此前引述兩位消息人士的話說，美國駐北京大使館1月24日向華盛頓請示允許那些不願意忍受清零政策的外交官和家屬去離開中國。消息人士說，駐華大使館一些職員不滿美國政府不願意或者沒有辦法去爭取到中國政府豁免美國外交官遵守嚴格隔離措施。這些措施包括了強制到新冠肺炎診所留醫，並將成人和子女分開。他們認為美國政府原本就可以針對中國嚴格的防疫措施採取反制和懲罰性行動，但他並沒有這樣做。就在同一日，拜登政府的新任美國駐華大使拜恩斯在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的帶領之下宣誓就職，授權撤離讓美國使領館的僱員和家屬可以選擇離開中國一段時間，直到他們覺得安全的時候再返回，但不是命令撤離下的強制撤離。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的報導，美國駐中國外交使團與中國外交部目前有一份協議，允許父母在隔離的情況之下與未成年兒童在一起。然而美國外交官越來越擔心中國當局有可能會取消這個協議。葛萊爾表示，該事件從一定的程度上折射出美中關係的現狀，當然突顯了美國和中國之間互不信任，美國整日做很多的事情中國都反對，反之亦然。在美中航線問題上，我們亦都看到這一點，兩國之間你來我往。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月24日一個網上的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對話中坦承，美中關係中對抗的成分正在加劇。他說，這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過去幾年裏面，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國在很多方面跟我們在過去幾十年裏面看到的不同，在國際舞台上正變得更自信和更具侵略性。美國卡特中心高級顧問、中美印象網主編劉亞偉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份的視像會晤原本就為穩定美中關係提供了一個契機，但是緊接住的民主峰會和美國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使到這個機會窗口迅速關閉，這就導致了美中雙方都未能夠具體落實拜登與習近平在上一次視像會晤時所達成的一些共識。他說，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11月份的對話當時為穩定，不是說改善，至少是穩定中美關係，提供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但是隨著後來的這個新的氛圍就被美國的民主峰會和後來的這個外交抵制冬季奧運會的決定吹得煙消雲散了。 中國外長王毅1月27號在同布林肯國務卿的通話中，抱怨美國未能夠將拜登與習近平達成的重要共識落到實處。他說美國對華政策的基調並未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亦未將拜登總統的表態真正落到實處。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中國問題專家葛羅爾認為，期待拜登與習近平一次通話就能夠扭轉美中關係大局是不現實的，而且美國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亦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說很明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正在加劇，我們肯定會看到美國會試圖阻止中國在關鍵領域獲得先進技術而採取更多的行動。我們亦都當然清楚，在習近平和拜登對話之後，美國會宣布對北京冬季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這個應該不是奇怪的。因此換句話來說，我們將繼續看到競爭繼續下去，無論兩位領導人會面的頻率是怎樣。葛萊爾亦都表示，美中關係接住落嚟點樣發展，亦都取決於北京係唔係願意喺一啲美國關注嘅問題上做出回應。佢話，例如美國已經向中國提出希望討論核武器等問題，而中國仲係唔願意討論呢一個問題。南華早報上個禮拜報導，美中雙方正在就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與中共主管外交事務嘅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的面對面會晤進行接觸，但雙方仍然未就會晤的議程內容甚至參加人員名單達成共識。報道說，美國原定計劃兩個人能夠在1月10日前後在意大利羅馬會晤，但是中國就叫停了這個計劃，原因是美國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以及有美國國會議員要求聯合國發布一份有關新疆的報告。報道還說，美國希望中國軍方最高級別的官員，例如是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或者是國防部長魏鳳和能夠參加會晤，但目前亦都未有得到中方的回應。中美印象網主編劉亞偉認為，從現在到今年6月前，美中關係或許仍然有改善的時間和空間，雙方能夠在比較緊迫的議題上進行合作，例如是北韓問題、氣候變化問題和伊朗問題。但如果華盛頓和北京都沒有把握住機會，6月份之後到今年年底之前，美國要舉行國會中期選舉，中共要召開20大，美中關係下一個轉暖的機會窗口就要等到2023年了。進入夏天之後，中美雙方如果還是想做些什麼的，甚至是讓步的話，應該都很難了。他說，葛羅爾預期沙利文與楊潔篪的會晤應該能夠在北京冬季奧運會結束之後盛行，但他對美中關係的總體走勢影響不大。他認為拜登政府會在未來幾個月將重點放在推動拜登的國內立法議程上，但其中一些立法將會涉及到美國和中國的競爭。他說，其中一些立法將對我們與中國的競爭產生影響，特別是美國國會是不是會通過這個龐大的競爭法案，該法案涉及到撥款520億美元來到支持半導體和投入更多的研發。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日元首在1月21日舉行過視像高峰會談，專家都認為美日在區域安全與經濟上達成了共識，但美日自由貿易問題恐怕難以解決，雙方的軍事合作將會強化與台灣的溝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21日晚間以視訊方式與拜登總統進行了他上任之後首次的正式領袖會談。拜登在会后向媒体说，这次峰会是印太地区甚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岸田就说，双方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美日将会携手加强与拥有相近价值观的盟友合作。岸田文雄去年10月上任以来一直期盼能够是到美国与拜登举行领袖峰会。两个人去年11月出席在英国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时候曾经短暂谈话，就岸田去年底访美举行峰会达成共识，之后他是迟迟未能够成行。 一啲分析人士认为，除了疫情因素之外，岸田任用被视为亲中派的林芳正为外相，以及对加入美国阵营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反应过慢，令到拜登不满，造成峰会一再延迟。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川田访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岸田上任首相之后，当然很想尽快是举行日美峰会以奠定地位。之所以到了今年一月才举行日美峰会，主要是美国的内政的因素。
フェイス2フェイスで会うということには慎重にならざるを得ないという客観的な事情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他說其實日美雙方都想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峰會，只是疫情不穩定，一直耽擱，更加重要的是拜登一直忙於國內政治，美國國會有很多決策是需要處理，例如新經濟法案等重要又複雜的議題，實在是分身乏術。加上目前日美關係穩定，日本和美國之間的盟友信任度極高，並沒有盡快會面的急迫性，任用林芳正为外务大臣，或者是对北京冬季奥运的外交抵制问题，并不是影响日美峰会日程安排的因素。川田访治说，另一方面是美国深知日本在今年七月将会举行参议院选举，在此之前岸田内阁大概不会有什么太过大胆或者是预料外的计划，所以不急于在去年年底举行峰会。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认为，这次的美日峰会并不算拖延了很久。
日本前任首相菅义伟首次与美国举行元首峰会是在2021年的4月。
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日本前任首相菅义伟首次与美国举行元首峰会在2021年4月，在菅义伟上任的6个月之后。当然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这次峰会是必须以视讯方式进行。不过岸田上任首相后只是3个月就与拜登举行峰会已经是不错的进度。事实上有鉴于拜登需要处理很多国内事务，例如他所提出的重建美好未来的倡议，以行政安排来讲应该不算延迟，甚至有人认为举行这次美日高峰会的日程是很有效率的。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岸田与拜登都反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试图片面改变现状，并且进行经济威胁，着眼于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峰会内容指出，日本政府考虑在今年上半年主办美日澳印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元首峰会，并且希望以实体方式进行。
前回ワシントンで集まって今回東京であってというふうに。
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川田访治说，去年九月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在华盛顿以实体方式举行，这次换到东京是逐渐让这个峰会常规化制度化的好迹象。虽然在七月参议院选举之前，岸田内阁应该不会在外交或者安保上有很大的变革，但是他认为身为这次的峰会的地主国，应该为新的安全战略做好充分的准备。川田访治说，岸田内阁目前正忙于控制日益严重的疫情与推动经济复苏，再加上是半年后要面临大选，日本不是那么可能在这个峰会是担任比以往更重要的任务。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认为，峰会当中重申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主要安全盟友的重要性，两人讨论核不扩散、网络安全和朝鲜半岛、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防卫合作的议题都属于意料之内，但是峰会当中亦都是论及比较特殊的主题。
我认为这次峰会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和岸田用了不少的时间强调日本、美国和韩国之间合作的重要性。
他说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和岸田都用了不少时间强调美国、日本和南韩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日韩关系近年来一直不稳定，跟着来他们将会是拭目以待这次峰会是否会预示日韩关系出现实质性的改善。此外，这次峰会讨论到乌克兰亦都是很有意思，这个代表了日本不单只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亦都是欧亚大陆的重要盟友。尹丽乔说，一些分析人士推测，岸田任命在日本被认为对中友善的林芳正担任外相，是暗示了岸田与前首相岸倍晋三和菅义伟之间的对比。 好多人甚至认为岸田可能对中国采取比较和善的态度，但是尹丽乔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这次峰会表明岸田政府将持续安倍和菅义伟的对中战略。
他说他认为这次峰会表明岸田政府将会坚持安倍和菅义伟的对中的战略。拜登和岸田这次明确承诺反制中国。在他看来，日本外交政策圈的精英大都一致认为，由中国主导印太地区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受益于美日同盟和自由国际秩序，转而支持由中国主导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秩序，对日本来讲未必有利。当然，日本的政坛还是有对华、持鹰派和鸽派的。虽然是这样，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的方向基本上一致，只是在策略的执行上有所差异。在这次会谈当中，岸田和拜登就新设美日经济版2+2会谈的计划达成共识，内容是推进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日双方将在强化供应链、防止先进技术外流等议题上加速合作进程。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川田访治认为，在推动印太地区经济安全保障的合作方面，日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日本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亦都会继续顾虑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日中のエコノミックインターディペンデンスを考えると、その完全なこのデカップリング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当然できないので。
他说日中的经济依存度非常高，目前不可能脱欧，因此日美之间要仔细协商，针对安保需求性高的项目，确立中国以外的选项，防止重要的技术与信息非法外流等，确保经济安保的效能。目前岸田内阁已经新设经济安保大臣，亦都开始召开相关的会议。不过日本国内必须要先制定详细的法规，因为新的经济版2+2会谈很可能会与日本国内的体制和法律改革相结合。川田访治指出，经济发展亦都是日本希望与美国合作的内容，日本亦都会在科技方面有更多的投资，维持并且提升日本的竞争力，避免日本未来的研究能力下滑。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说，虽然拜登和岸田在峰会当中重申了美日在经济领域上的合作，但目前相关的官员并没有在具体的贸易问题等细节上有更多的解释，而这些细节正是美日深化经济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从日美关系的角度来说，解决日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是重中之重。
尹丽乔说，从美日关系的角度来讲，解决美日之间的贸易问题当然是重中之重，不过目前美国国内对于自由贸易的兴趣并不高，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在拜登政府急需推行他们各种的国内政策的政治资本，因此不是那么可能有空余的时间处理这些棘手的贸易问题。他们可以从白宫声明是看出这种的端倪，虽然声明当中提及美日贸易合作，但是篇幅不多，不是那么仔细，因此有关这方面的议题，双方应该要做进一步的磋商和讨论。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岸田和拜登在会谈当中确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以及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性，双方亦都对维吾尔族自治区与香港人权问题交换意见。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川田访治说，关于台海问题，美日在加强军事合作的时候，应该会更加重视与台湾的意见交换。
台湾有事についていくら準備しても台湾との調整がなければ。
他说在日美所谓台湾有事的推定前提下，如果完全没有台湾参与，连意见交换都没有，确实是没有办法期待会有什么的功效。因此日美同盟应该会加强与台湾种种非正式的军事调整。他认为虽然习近平在短期内没有攻打台湾的急迫性，但目前美中的军力差异正是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日美必须特别重视关于台海问题的防卫合作，更加频繁而且深化与台湾的军事研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认为，人权问题是判断岸田内阁的对中政策有几大程度上靠向美国的标准。
那我认为接下来我们观察日美关系以至于日中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这是去观察日本国会对于谴责中国在新疆等地压迫人权的决议。
他说他认为观察日美日中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观察日本国会在谴责中国在新疆等地践踏人权的决议方面最终会有什么动作。 因为这项决议是先被淡化处理，然后被搁置。如果这项的决议最后能够通过，这个将会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日本与拜登政府的对中路线更加靠近，将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长期以来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很少有产业政策的讲法，但是现在这个是很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达成较大共识的少数基建事之一。他们认为政府应当为半导体等关键性的行业发展提供支持，以便更好地和中国竞争。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1月25号推出旨在加强美国竞争力与中国抗衡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法案将会为美国半导体行业提供520亿美元的拨款和激励措施，授权450亿美元用于改善供应链，支持关键产品和工业设备的制造。参议院去年6月通過一項類似的法案，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法案得到包括拜登總統在內的兩黨支持。參議院的版本還授權1900億美元用於加強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科技領域的研發。外交關係協會研究美國經濟競爭力的貿易政策高級研究員愛德華·阿爾登說，中國是促使美國對採取產業政策這樣的措施越來越有興趣的主要因素。產業政策通常指政府有針對性地支持特定的產業，其表現形式包括在貿易保護、稅收優惠、直接補貼或者是政府優惠貸款和政府採購等等。中國、日本以及歐洲等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實施產業政策。阿爾登表示，在發達經濟體當中，美國向來是最不願意使用產業政策的，通常只有在應對外部威脅時才會去考慮。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上一次採取顯著的產業政策是在1980年代應對日本經濟競爭時候。現在中國對美國既有經濟上的競爭，亦都有日益增長的安全考慮，這些讓到美國更加意識到自身製造業的差距和弱點，當然就促使這種認識的另一個因素就是疫情了。這樣讓美國認識到在某些情況之下，其他國家會為了本國利益阻止關鍵物資的出口。他指出，其中共和黨人的轉變是關鍵的。他說，自列根總統時期以來，共和黨人一向就主張小政府，認為應當由市場而非政府來決定經濟活動中的贏家和輸家。但是現在共和黨關注怎樣增加製造業就業，擔心美國的國家安全，這兩方面都是指向更加積極的政府干預。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就是這種轉變的代表性人物。他在2019年曾經在一個演講中說，市場總是會達到最有效的經濟結果，但是將生產外包給中國或者是投資中國等這些市場行為並不一定符合美國的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他主張美國應該有一個支持美國的21世紀產業政策，鼓勵對國家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產業進行投資，來到應對中國威脅，將有尊嚴的工作帶回到美國。但是產業政策仍然存在爭議，反對者認為產業政策失敗的例子遠多過成功的例子，而且由政府決定什麼產業應該發展並由此來到進行資源和投資的分配，會導致經濟決策受到政治和遊說團體的影響，讓那些具有政治資本的企業受益。加圖研究所經濟學家斯科特·林希科姆在一篇文章中說，產業政策在美國有著一段又長又不光彩的歷史，雖然並不是所有的產業政策都是以失敗告終，但是他們的特點通常就是高成本，包括可見的和隱性的， 失敗的目標以及政治操弄。他舉例說，美國1990年代的超級電腦政策基本上只是在扶持一家政治上有影響力的企業，而忽視了其他市場競爭者或其他可能更加好的產品。奧巴馬政府時期獲得到聯邦政府數億美元貸款的太陽能電池企業，最終就以破產告終。主張自由主義經濟的林希科姆認為，美國確實面臨來自中國的經濟和地緣挑戰，但是解決方法不是好像中國那樣進行自上而下的產業政策，而是依靠那些曾經讓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的因素，包括更加開放的貿易、增加高技術人才移民、減稅和減少監管。哈德遜研究所經濟學家托馬斯·杜斯特伯格認為，與國家安全相關或者是涉及軍民兩用技術的領域，有所謂的產業政策是合理的。他們美國之音說，我會稱之為國家安全政策，我們需要加強國防工業基礎，需要有能力去保護我們的主權和經濟活力。但是他認為，產業政策的討論很多時候超出了這些範疇，不單止有電動車，還包括了太陽能板以及各種各樣的東西。他說，我認為給予如此廣泛的產品補貼是錯誤的。在國會，一些共和黨人都有類似的看法。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共和黨成員麥克爾·麥考爾表示，如果眾議院星期二推出的法案當中包括了為綠色能源優先撥款的條款，法案在美國參議院很可能就是石沉大海。含有類似內容的法案此前曾經在民主黨佔微弱優勢的眾議院獲得通過，但是完全以黨派去劃線。外交關係協會的阿爾登認為，在產業政策問題上，目前大部分分歧集中在涉及到氣候變化的綠色產業政策，但是在應對中國競爭政策方面，兩黨具有很多的共識。他說，現在廣泛的共識就認為，某些產業，尤其是半導體、還有稀土金屬以及一些醫療設備和藥品，美國需要確保供應鏈安全。不過他亦都指出，產業政策確實存在風險，政府選擇扶持的對象很可能會未有帶來預期的結果。他說，這個是產業政策的一大弊端，尤其在我們的政治體系中，美國的政治制度很難讓那些決定由專家去做出，不受到各種政治勢力和華盛頓遊說者的政治影響。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哈夫鮑爾與同事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對美國過去50年來18個受關注的產業政策案例，從是否促進行業競爭、是否增加就業和是否推動技術進步三個方向進行了考察。他們的分析認為，成功的產業政策往往注重的是為整個行業的研發提供激勵措施，而且政府不規定研究重點和可能研發的產品，並且鼓勵競爭，給予單一企業政策扶持的做法鮮有獲得成效。他們說，這些案例就表明了，通過貿易保護措施來到提振疲弱行業的產業政策通常都是失敗的，不單止給予下游產業帶來高昂的成本，對技術進步的貢獻亦都很少。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華盛頓認為政府有必要去支持半導體以其他高新技術產業，以便與中國更好地競爭，這樣聯邦政府就應當為私營部門的研發支出提供大幅度的稅收優惠，為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提供大量的支持，增加外國科學家和工程師移民美國的配額，以及企業所得稅不應該超過兩成。杜斯特伯格認為，美國不應該只是推動本國生產，還應該與志同道合的盟友去合作。他說，稀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美國現在正在與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合作來解決過度依賴中國的問題。我們不一定要自己採礦生產，或者是在自己的工廠去加工的，將與盟友合作結合在一起，我想這樣對一些非常重要的產業來說可能是需要的。 他最后总结是这样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邓小平南巡三十年，落大中国只有深圳特区部在 B01 版发了一篇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三十周年的署名文章。而掌握住传媒话语权的北京央媒集体沉默，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官方曾经讲过，南巡讲话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宣言书。2002年邓小平南巡十周年的时候，解放军报发表评论文章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十周年。南巡讲话二十周年之际，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写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之际。三十年后，这个宣言书遍受央媒冷遇，笑谈邓小平是不是是今年喉舌的潜规则呢？邓小平的改革遗产之一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限任制，而习近平正握权策掌，准备第三任和终身的执政。在中央政法委已经喊出护航二十大的情况之下，此时再提邓小平是不是那一个湖不开提落另一个湖呢？香港荣休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表示，中国央媒之所以对邓小平南巡只字不提，是因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治下的当下中国已经不比从前了。他解释说，
那个邓小平那个南巡讲话跟三十年之后今天的中国的社会的政治生态有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调是，
他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三十年后今日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调就是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而当今的政局，政治上强调斗争精神，经济上搞国进民退，市场下搞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外交上就搞战狼外交，在法律上批判司法独立，在领导干部任期制方面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等等，这些被普遍认为是左倾回潮，开历史倒车。所以同邓小平南巡所讲的主要防止左就格格不入了。近日有深圳青年上街举牌拥邓倒闸，认为如果改革开放正确路线被否定了，中国就玩完了。香港荣休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分析说，大众抬出邓小平并非拥邓倒闸，而是矛头指向闸政策和闸的路线。他再解释说，
如果先行的政策它是这个合符那个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那个初衷的话，那么我们的国际关系应该搞得很好啊，那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他说如果现行政策合符邓小平改革开放初衷，这样我们的国际关系应该就搞得很好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而不是四面树敌四面埋伏。如果我们国家的经济环境政治生态搞得好的话，外资应该是慢马奔腾来到中国，而不是纷纷撤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09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告别白宫，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走马上任，成为美国下一届总统。杰斐逊对麦迪逊的能力深信不疑，他回到自己位于维吉尼亚蒙蒂塞洛的庄园隐居，再没有重返华盛顿。不过杰斐逊经常同麦迪逊书信往来，在不少问题上为麦迪逊出谋策划。杰斐逊在蒙蒂塞洛接待了很多来访的客人，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讨论书籍、政府、科学和教育。
杰斐逊十分重视教育，他关于政府的理念仰仗于民众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他将晚年的时光全部投入改善维吉尼亚州的教育体系。杰斐逊一生都对教育非常感兴趣，对教学方法有很多想法。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他亦知道人同人有不同的学习能力。杰斐逊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从事体力劳动，另外一类从事脑力劳动。他认为这两类人都应该接受读写算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过后，这两类人就应该分开接受不同的教育。他认为体力劳动者应该学习种地和手工技能，而脑力劳动者就应该着重于科学、医学或者是法学的学习。杰斐逊离任后立即投入教育工作，当时有些人要在杰斐逊的庄园附近创办一所大学，杰斐逊主动请展，他表示愿意负责校舍和教程的设计。他给很多教育界的好朋友写信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专家建议杰斐逊不要将宗教包括在课程里面。杰斐逊表示赞同，但是他同时了解将宗教专业排除在外一定会带来麻烦。杰斐逊解释说，我们不能够永远按照最理想的方法行事，跟我们打交道的人跟我们有不同的理念，他们有权利亦有能力去实现这些理念，要进步只能够循序渐进，要想最大程度的服务于民，就要在能够领导的时候领导，不能够领导的时候追随，随时随地准备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更进一步。杰斐逊开始为夏洛维茨大学制定课程，但是除此之外，他还为维吉尼亚州设计了一整套教育体制，将学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学，所有小孩都要读，学习读书、写字、算术和地理。小学遍布全州，开支由当地居民承担。第二阶段是学院，相当于今日的高中。杰斐逊建议在维吉尼亚兴建九所高中，学生可以学习科学或者学习农业或者是学习一些手艺，这些学校的开支由州政府负担。第三个阶段是州立大学，被那些资质最好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培养律师、医生、教授、科学家和政治领袖。有钱人的子弟自己出钱，少数天资过人的穷人子弟的学费则由州政府负担。杰斐逊还建议将维吉尼亚州立大学设在夏洛茨维尔。杰斐逊已经开始在那里兴建夏洛茨维尔大学，并表示愿意将校舍免费送给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即使是这样，维吉尼亚州议会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计划中的部分内容。他们通过一项决议，为穷人的小孩提供教育经费。他们还同意每年拨出$15,000，给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校址的选择亦引起了广泛争议，很多城镇争先恐后，但是最后还是选在夏洛茨维尔。这个时候杰斐逊已经完成大学校舍的设计，他借鉴古希腊和罗马很多优秀建筑的特色。杰斐逊的设计尽善尽美，直到100年后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决定加建一座大楼，建筑师还是决定照搬杰斐逊的设计方案。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立即开始兴建，但是前后花了6年时间才完工。杰斐逊几乎每日都会去监工，随时随地矫正施工错误，即使身体不适，他亦会从住所的窗户里面通过望远镜监督工程进展。 建筑费用不断增加。纪斐逊要竭尽全力说服州议会不断拨款，他仲要设法聘请当时的一流教授来任教。为此，他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搜寻优秀教师，甚至仲曾经派人到欧洲去。1825年3月，维吉尼亚大学终于开课了。维吉尼亚大学兴建的过程中，杰斐逊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82岁高龄的杰斐逊开始气力不支，他患有风湿和糖尿病，身体虚弱，行不到几步就气喘，他的记忆力亦不断退化。杰斐逊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有一日他对一位好朋友说，回想起我这一生人的朋友和亲人时，就好像看到一个战场，全部都已经倒下。随着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杰斐逊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死后能够简单地被安葬在房屋的山脚下。他还描绘自己墓碑的样子，他希望墓碑上面能够这样写，这里埋葬的是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作者，维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奠基人。在这段话中，他没有提到自己曾经担任维吉尼亚州州长、美国国务卿或者是美国总统，亦只字未提他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显著增加美国的领地。杰斐逊对选择独立宣言、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和维吉尼亚州立大学作为自己一生最伟大的成就，没有做出过任何解释。杰斐逊的传记作家内森·沙克奈尔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杰斐逊选择生命中的这些要点，都是他为释放人类思想不懈努力所做出的贡献，摆脱政治压迫，摆脱宗教压迫，并最终借助教育获得自由，摆脱束缚人类精神的一切疾谷。1826年7月4日，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宣言50周年，就是当日波士顿传来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去世的消息。他的临终遗言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但是他错了。当日早上9:15，他的好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亦与世长辞。这两位伟人去世的消息迅速传开，美国民众从欢庆转为哀悼。杰斐逊第二日下葬，按照他的遗愿，葬在山脚一个简单的墓碑之下。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讨论情人节的安排，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Born Yesterday以及 Head Over Heels。
When was I supposed to make my entrance?
So, Li Hua, I know you said that you didn't want me to buy a Valentine's Day gift for you, but I wasn't born yesterday. I can tell you're expecting something romantic.
我情人节唯一的愿望就是和你一起过啦，我们可以一起煮饭，然后去看戏。你刚才说自己 wasn't born yesterday 是什么意思啊？
Saying someone was born yesterday, B-O-R-N, born, Y-E-S-T-E-R-D-A-Y, yesterday,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easy to fool. I said that I wasn't born yesterday because you can't fool me.
哦，我知啦。如果话一个人 was born yesterday， 意思就系话呢个人好容易俾人呃，有啲好似中文里边讲嘅三岁细路仔。
That's right. Even though you won't admit it, I think you would love to receive some flowers or chocolates for Valentine's Day.
你真系细心啦。不过我的确唔想要咩礼物，同你一齐就够啦。不过你唔好嬲啊，我唔系话你傻啊。
No, you didn't call me foolish.In the U.S., stating that you weren't born yesterday is a way to joke around with friends. If you say that you weren't born yesterday, you're expressing that you aren't gullible.
我明白。You said you weren't born yesterday, 因为你觉得我肯定想要你送情人节礼物给我。
We both know I wasn't really born yesterday. What I meant was that I have known you for so long that I can tell you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romantic Valentine's Day gift.
你真系够晒固执了。咁你话 born yesterday 乜嘢时候先至会带有贬义嘅呢
？If you are speaking with someone, for example, one of your students who don't know who Zhang Ziyi is, and you say, "Were you born yesterday?" She's a famous Chinese movie star.
咁嗰个人肯定会唔开心，即系等于话咁你都唔知。
That's right. Asking someone if they were born yesterday implies that they misunderstood a subject line that is rather simple to understand or that is common knowledge. Li Hua, did you get the flowers I sent to you for Valentine's Day? You know, I'm head over heels for you. So tonight, when we make dinner together, I have another special gift to give you.
你真系太浪漫啦！我一早就讲过，情人节最好嘅礼物就系同你一齐噶啦。诶，你头先话 head over heels， 你整亲边度啊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to say. I didn't literally fall down.I said I'm head over heels for you. H-E-A-D, head, O-V-E-R, over, H-E-E-L-S, heels, because you are very special. And I like you a lot.
我都好鍾意你，粉红色嘅玫瑰花系我最鍾意嘅。不过我仲系唔明啦 ，head over heels, 点可以用嚟形容爱慕噶？
In the U.S., it's most common to say that you have fallen head over heels in love for a person.This is an exaggerated way to say that you've fallen in love.
真系有趣啦！中文里边话一下堕入爱河，唔能够自拔就叫做神魂颠倒。英语里边就用头同埋脚嚟形容 head over heels， 但系呢个都讲唔通啫。头明明就喺脚上边噶。
It is obvious that the term head over heels doesn't make literal sense.But it still communicates a state of being so smitten with a person that one could jump and flip for joy.
冇谂到 ，Larry， 你喺呢方面仲系好在行哦。咁你知唔知道呢种讲法系乜嘢时候出现噶
？This phrase actually originated in the 1400s as heels over head, and di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expressing love-struck devotion. But over the years, it became head over heels.And it's only used to express feeling suddenly smitten for a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无论点讲咧 ，head over heels 呢种讲法用喺情人节真系好适合啊 ！Larry， 你送嘅玫瑰花好靓 ，You've really shown that you're head over heels for me. 呢个真系我度过嘅最浪漫嘅情人节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born yesterday， 意思咧就系指三岁小孩，而另一个咧就系 head over heels。意思就是为某一个人神魂颠倒。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